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随着美联储的更大幅度加息之后，香港作为中共和美国抗衡的金融桥头堡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共的金融防线被突破。港媒最新消息说，香港金管局已经开始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港元汇率。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中美较量的焦点之一。如果中共真是攻打台湾，这样香港将会直接被卷入金融风暴中心。据香港经济日报5月13号报道，港元汇价长时间触及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根据联系汇率制度，香港金管局在美国交易时段再接 28.65 亿港元沽盘，向市场卖出美元。而这个亦都是香港金管局一日之内第三次出手入市买入港元。而在5月12号凌晨，香港金管局买入了 15.86 亿港元，是近三年以来的首次。随后当日下午，香港金管局再度入市买入 40.82 亿港元。截至目前，香港金管局三次累计买入了 85.33 亿港元。预计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将会在5月16号跌至 3290.58 亿港元。近日美联储表示，将会在6月1号开始以每个月475亿美元的步伐缩表之后，紧接着香港金管局立即宣布将基本利率调升50个基点，而且立即生效。众所周知，每当美联储有动作，香港就要跟随。这样源于香港目前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该制度开始实施于1983年。该制度将港元对美元的汇价定在 7.8 港元对1美元。如果汇价跌至 7.75 港元，即是反映港元需求减少，金管局就需要买入港元卖出美元，以维持港元汇率。尤其是在北京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美国实施制裁之后，加上疫情爆发，都令香港金融市场产生波动，资金出现大量外流，所以金管局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稳定市场。另外据报道，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日前透露，港府已经在度为香港被踢出 SWIFT 世界银行金融系统做预案，以此应对一旦中共政府遭到类似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对此，香港有线财经台前台长颜宝刚透露，早在90年代中共接管香港之后，金管局就已经开始对各种金融危机做预备方案，其中包括港元和美元脱欧、联汇制度或者重新厘定港元和美元的兑换水平，甚至是和人民币挂钩等一系列的应急选项。颜宝刚仲表示，至于香港被移出 SWIFT 的风险，是2019年发生反送中事件之后，北京当局才开始认真思考应对的方案。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美国政府制裁多名中港官员，随后北京订立反外国制裁法，而当年确实有讨论过香港是否会被禁止同美元挂钩，甚至是被移出 SWIFT 的可能性。颜宝刚最后预测，唯一可能引发香港被剔出 SWIFT 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共武力攻打台湾。到时欧美西方国家将不得不牺牲经济利益制裁中共政府，而香港亦都会因此被直接卷入金融海啸的风暴眼。美国同东盟特别峰会5月12号在华盛顿开幕，今次会议被指是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美国政府再次聚焦中共威胁。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在白宫接待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意图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和重新审视的贸易倡议，展示美国在中共势力渗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政府已经确定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任务是同中共政府的对抗性竞争。另外，据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美国打算同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同埋文莱讨论合作的领域，例如抗击冠状病毒等议题。今个礼拜四，白宫宣布了总额为1亿5千万美元的支持东南亚的新举措。 白宫官员说，由于在南中国海周边水域，中共政府和越南和菲律宾等沿岸国家之间的争端日益增加，因此将会有$6,000,000被用于海上安全，特别是防止非法捕鱼。此外，白宫12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欢迎东盟国家领导人参加首次在华盛顿特区和白宫举行的历史性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以重申美国对东南亚的持久承诺，并强调美国东盟合作对确保安全、繁荣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目前全球多国持续支持乌克兰，同时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进行。近日有消息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方向将会直接针对普京的个人资产，甚至会对外界直接公开他的私人财产。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热议。根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惠斯近日在德国基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透露，必须确保普京在乌克兰面临失败，使他得不到任何好处，并最终限制其进一步的侵略行为。而对俄罗斯的惩罚性制裁应该持续到其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为止。迄今为止，英国已经制裁了1,000多名与普京政权有关的个人和100个实体，包括总价值达到1,170亿英镑的寡头。英国日前宣布的进一步措施是针对普京个人的金融网络，包括他的前妻和表兄弟。对此，英国外交部表示，新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家人和朋友，因为他用国家职位和财富来回报对俄国政府的忠诚。根据官方可以查到的纪录显示，普京只拥有有限的资产，包括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小公寓、两架50年代的苏联时代的汽车、一辆拖车和一个小车库。但外界据信，一个由普京家人、朋友以及其选定的精英网络在名义上代表他个人持有财富和资产。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惠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正在揭露和瞄准支持普京奢华生活方式的黑幕网络，并加强对其核心圈子的控制。我们将会继续对所有协助和教唆普京侵略的人进行制裁，直到乌克兰取得胜利。此外，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13号表示，欧盟集团将会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支持。他相信在未来几日内可以达成协议，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行禁运。博雷利在七国集团会议上亦都表示，军事支持将会用于重型武器，譬如坦克和大炮，并将会使欧盟的援助总额达到大约20亿欧元。关于石油禁运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摆脱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我确信我们将会达成一项协议。澳洲国防部13号指出，中共军队海王星号电子侦察船在今个月11号已经进入距离澳洲西岸的军事设施仅50海里的海域范围。澳洲总理莫里森对此表示担忧。据路透社报道，澳洲今个月21号即将举行国会大选，抵抗中共成为了今次选战当中的中心焦点。澳洲国防部13号声明指出，一艘中共军方海王星号电子侦察船在今个月6号进入澳洲经济海域，11号已经进入距离澳洲西岸高度机密军事设施仅50海里的海域。对此，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虽然中共军方的船舰并未进入澳洲领海，但中共军事船舰出没在澳洲西岸海域十分令人担忧。莫里森说，这个明显是一艘收集情报的船舰，他们正在观察我们，我们亦都将会紧盯住他们。考虑到中共政府对澳洲的胁迫和攻击来看，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艘船是来建构友谊和桥梁的。报道还指出，澳洲军方已经紧盯并追踪这一艘专门收集军事情报的共军侦察船已经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该艘共军侦察船曾经航经澳洲埃克斯茅斯的 Harold E. Holt 海军通讯站附近。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对此亦都表示，我认为这个是一种侵略行为，因为这一艘军事船舰刻意来到这么南方的位置，亦都不断接近我方西岸的军事情报设施。对于澳洲大选在即，达顿质疑中共军事船舰拣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靠近，想必大有原因。据报道，中共军方近期在太平洋动作频频，除了将会同澳洲邻国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近期又再传出将会同所罗门群岛签署蓝色经济备忘录，这个很可能会让中共军队在南太平洋得到实惠，而中共政府在太平洋扩张影响力的野心，让原本就已经降至冰点的澳中关系更加紧张。5月12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难民的规模再创纪录，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超过8200万人流离失所。这份名为《全球逃离宗教迫害难民概览报告》当中，在关于中国的部分话，近年来由于中共政府的迫害加剧，很多宗教团体成员被迫逃离中国，中共政府还对很多已经在海外寻求庇护的宗教少数群体进行跨国镇压。报告当中提到，中共政府利用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向外国政府施压，迫使外国政府将中国难民强行遣送回中国。此外，中共还会采取各种非自愿遣返的方式，迫使受害者回国，一旦受害人回国，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迫害。该报告当中还列举了中共政府采用的手段，包括威胁受害人的国内家人，派遣特工到国外对逃难者进行恐吓、胁迫、游说，甚至绑架。中共亦都用这一种策略来压制宗教自由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海外活动。此外，中共政府向一些国家施压，利用其跨国影响力迫害逃往邻国、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宗教群体，包括藏传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基督徒等。对此，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说，中共对逃离中国身在海外的宗教少数群体进行跨国镇压，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全球化和最全面的镇压运动。与此同时，5月13号正值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多国各界人士都纷纷表示对法轮功团体的支持。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借此机会亦都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所有的信仰都不应该受到打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选择信仰，但在中国，不论是法轮功学员定是其他宗教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此坂明夫指出，在这么多年来，世界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不害怕独裁政府，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向很多民众传达很多真相，作用巨大，这样对全球民主化和世界人权带来莫大的贡献。
观众朋友，正当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的时候，中共党魁江泽民见到一本转法轮就能够令接近一亿人敬佩，就妒火中烧，觉得怎能够容忍呢？1999年7月19号，江泽民下达镇压命令，宣称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不过三个月之后，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在高压底下屈服，一浪接一浪的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为维护他们的信仰而抗争。他们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到而家已经接近23年，而代价呢是惨烈的。在江泽民对法轮功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世就地火化的口传密令底下，法轮功受到史无前例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活体摘除器官贩卖的罪行。经中国问题专家葛特曼的独立调查，估计在2000年至到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强摘器官而死亡。总部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多年的持续调查之后发现，活摘器官恶行目前仍然在大陆继续，并且已经成为国策。 公开数据显示，法轮功学员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目前有4793人，被中共绑架骚扰的但是今年3月至4月就有767人，被非法判刑的单是4月就有57人。由于中共严密的资讯封控，真正的数字还不只是这些。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停止迫害的时候说，太长久的迫害，那是邪恶的践踏和虐待。明慧网每日都有报道，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时时刻刻都冒住被捕、被杀的风险，用他们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向民众讲述中共的倒行逆施，令大家看清楚中共，摆脱中共。在国际上，全球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同心协力，向各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人权组织揭露中共的暴行，23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反迫害就是为了停止迫害。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经有20多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开诉讼，将这个头号恶人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控诉江泽民，不单只是作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还是为了康复社会正义，维护所有做好人的权利。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截至4月，控告江泽民的全球联署征签已经有37个国家、392万人。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的抗争行动亦都为世人展现了修炼者的慈悲和勇气。在大陆亦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出面打手印支持法轮功，人权律师不畏强权为法轮功伸张正义，正义的力量已经崛起。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